从马太26章开始，我们看到了主在地上最末了的那一层。
从马太26章开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最末了的一层。
那这一层的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走，
这一层的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走，
但是这一层的路却非要走不可。
但这一层的路却非要走不可。
国度能不能到地上来，就看这一层走得好不好。
国度能不能够来到地上，就要看这一层走得好不好。
神的旨意是否在地上可以成就，也就看这一段路有没有走得准。
神的旨意在地上能不能够成就，就要看这路走得准不准。
但是这一段路的确是非常的不好走。
但这一段路的确是非常的不好走。
虽然在26章的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不平常的事。
虽然26章开始，我睇见一啲非常不平常的事。
比方说我们的主受膏。
比方话我的主受膏。
比方说我们的主设立那一个桌子。
比方话我的主设立个桌子。
那这都是非常的大事，
这个都是非常的大事。
那主的受膏，
主的受膏
乃是说到作王的事实，
那是讲到作王的事实。
设立桌子，
设立桌子
那是引上国度的一个记号，
那是引上国度一个记号。
那这些都是大事，
这些都是大事。
如果只是看这两件事情的结局，那都是叫人很喜乐的。
如果只是看这两件事情的结局，都是叫人很喜乐的。
但是这两件事情所说明的过程都是非常的不简单。
但这两件事讲明的过程都是非常的不简单。
主的受膏是死，
主的受膏是死。
桌子的设立也是死，
桌子的设立也是死。
用属灵的话来说，那就是十字架的显明。
用属灵的话讲，就是十字架的显明。
但是如果就是死的话，
如果就是死的话，
那也简单，
咁又简单，
那一下子就了结，
一下子就了结。
但是它不仅是一个死，
但唔单止一个死，
它乃是一个十字架的死，
乃一个十字架的死。
十字架是一个过程，
十字架一个过程。
十字架是一段的路程，
十字架一段的路程。
十字架不是一刻一瞬间所完成的事，
十字架唔系一瞬间完成的事。
虽然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好像是几个小时就解决了，
所以我的主钉十字架好像几个小时就解决了。
但事实上，十字架的路程就不是几个小时。
但十字架的路程就不是几个小时。
那我们在26章往前看的时候，
如果在26章往前看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条路是怎样的走。
我们又看见这条路是怎样的走。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
一个是从十字架的苦难这一条线来看，
一个是从十字架苦难这条线来看。
另一面我们是看十字架的目的这一方面来看，
另一方面看十字架目的来看。
那我们先看从十字架的苦难这一点来开始。
我们先从十字架的苦难这一点开始。
那么当他主设立了桌子以后，
当主设立了桌子之后，
那主就对门徒说出一件非常惊人的事。
主就对门徒讲出一件非常惊人的事。
什么事呢？
咩事呢？
他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跌倒。
他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
没有一个例外，
没一个例外。
那这个话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又有一点不懂了。
这个话我们读下去又有一点不懂，
因为我们晓得约翰是跟随主跟到十字架的底下。
我们知道约翰是跟随主，跟到主在十字架底下。
那怎么主说你们都要跌倒呢？
为什么主说你们都要跌倒呢？
那弟兄姊妹们，不错，我约翰的确是跟主跟到十字架的底下。
没错，约翰的确是跟主跟到十字架底下。
但是约翰也的确是有一段 一个短短的时间是没有跟着主。
那的确约翰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没跟着主。
那所以如果从完全的跟着主这一点来看，那约翰还是有他的 一个软弱。
所以从完全跟着主这些来看，约翰有一段的时间的软弱。
虽然后来他就跟着那些人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
虽然他跟着班人去大祭司的院子里，
但是那是稍微后了晚了一点的时候，
这个是晚一点的时候。
在当时就是人捉拿主的那一个时刻，
就是人捉拿主那段的时刻，
他们都跑光了，
他们都走散，
全走散了，
全部走散了。
那所以主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跌倒，
所以主说你今天晚上都要跌倒。
那然后就指出，
然后就指出
彼得一个特殊的经历，
彼得一个特殊的经历。
他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说今晚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那这个话对彼得来说那是彼得受不了的，
这个话对彼得来讲是彼得受不住的。
也从一般的情形来看也许好像是不能发生的，
从一般的情形看好像不会发生的，
尤其是彼得，
特别是彼得
平常的勇气很高，
平常的勇气很高，
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
不知道什么叫惧怕。
他看见主走海面他也要走，
他看见主在海面上他也要走，
人上来问你们的夫子要不要交定税，他就出主意说要。
人家问你的夫子要不要交定税，他出主意说要。
他很有主见，
很有主见，
也蛮有胆力勇气吧，
也都很有勇气。
你说他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主，
你说他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主，
那他怎么受得了呢？
他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他就说不可能不可能，
所以他就说不可能不可能。
那在马太福音的里头，
在马太福音的里头
没有太详细的说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前后的经过，
又没有详细记录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过
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下，前头点一下，末了点一下，
只是轻轻的前头点一下，末了点一下。
那在马太福音的里头，
在马太福音的里头
这样轻轻的点点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
只是轻轻的点点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
那的目的乃是要显明这一位做王的基督他的尊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要显出这位作王的基督他的尊贵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因着许多的人的那些软弱跌倒而显明他的高贵，
是因着很多人的软弱跌倒来显明他的高贵，
显明他那个作王的品格，
显明他这个作王的品格。
那我们先注意这一先留意这一点就好，
我们先留意这一点。
那么主说过了门徒会不认他以后，
主讲了门徒会不认他之后，
他就跟门徒一同去了克西马尼，
他就跟门徒一起去了客西马尼。
这里没有说是克西马尼，
这里没说是客西马尼，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克西马尼，
但我知道这个叫做客西马尼。
那在克西马尼，
在客西马尼，
主就领着三个最接近他的门徒到稍远的一个地方去祷告，
主就领着三个门徒到稍远的地方来祷告。
他愿意门徒在那个时候能给他表同情，
他希望那些门徒在那个时候能够跟他表同情，
但事实上门徒没有办法与主表同情，
但事实上门徒没有办法与主表同情。
门徒那时候实在很困倦，
门徒那时候实在很困倦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困倦是因为天色已经太晚了呢，
我们知道他这个困倦是由于天色太晚呢，
还是因为这几天来他们劳劳碌碌的东跑西跑，
或者说因为这几天来劳劳碌碌的东跑西跑
白天进城晚上又回伯大尼，
白日进城晚上又回伯大尼
整天的在那里跟着我们的主在向人说话，
整天的跟着我们的主向人讲话。
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是那样的疲乏，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这么疲乏，
反正他们就是很疲乏，
反正他们就是这么疲乏。
当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当主在祷告的时候，
很需要人陪伴主祷告的时候，
很需要人陪伴主祷告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陪伴，
他们没办法陪伴。
虽然他们平常是很靠近主，
虽然他们平常很靠近主，
但是等到主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陪伴不来了。
但等主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陪伴了。
这显出我们的主当时外面和里面都是忍受很重的孤单，
这个就显出我们只在外面里面都忍受很重的孤单。
当然我们回到主的身上来留意的时候，
但当你回到主的身上来留意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的主已经看见前面要发生的是什么事，
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看见前面要发生什么事，
他也知道他要接过来的是一件什么事，
你知道他要接过来的是一件什么事。
那他完全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面来看前面要来的事，
他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看前面要发生的事。
那么虽然门徒不能陪伴他，
虽然门徒不能够陪伴他，
他还是要到神的面前来站作一个准确的地位，来向神有所求有所要，
他仍然要站在一个准确的地位，在神面前有所求有所要。
那么他就在那里祷告，
所以他在那里祷告。
那主在克西马尼那三次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应当是很熟悉的。
主在克西马尼三次的祷告，弟兄姊妹应该很熟悉的。
那你能看到我们的主当时所背的那个灵里头的重担是何等的重，
你会看见我们的主当时灵里面所背的重担是几样重，
外面的环境又是何等的孤单，
外面的环境又几样的孤单，
那抵挡的力量又是何等的高涨，
抵挡的力量又几样高涨。
那在他的里头，他已经觉得站在人这一方面他已经走到尽头了，
在他里面觉得站在人的立场方面已经走到尽头，
而他不能再看见前面有什么路，
他不会再看见前面有什么路。
当然这只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看，
这个站在人的地位上来看，
但是我们的主虽然里里外外承担那么重的担子，
我们的主虽然里里外外承担那么重的担子，
那我们看他的祷告，
我们看他的祷告。
按照人来说，
按照人来讲，
他真愿意这样重的一个担子能从他身上挪开，
他真希望这个这么重的担子从他身上挪开。
那所以他说，父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所以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三本福音书的里头收到主的祷告，只是重点在记载主祷告的话，
三本书福音书记载只是重点主祷告的话，
却不多说出主当时心灵里面的感觉，
却没有讲到主当时心灵里面的感觉。
虽然有一两句话说汗珠滴在地上如同血点，
虽然有一两句话汗珠滴在地上如同血点，
但是好像主祷告的话把这一个事实盖过了，
但是好像主祷告的话将这个事实盖过。
我们都注意到主祷告的话，而比较少留意到主流汗如同血滴一样。
我们比较注意主祷告的话盖过了他的流汗好像血点一样，
但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但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那我们就发觉了，
那我们就发觉
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实在是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的主当时经过一个非常严重的属灵的征战。
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
在克西马尼以前，
在克西马尼之前，
主曾经有过好几次的哀哭，
主曾经有过好几次的哀哭，
但是所有的哀哭都是为了别人，
但所有的哀哭都是为了别人，
他没有为自己哀哭过，
他没有为自己哀哭过，
甚至我们看到他后来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痛苦的时候，
甚至后来我们看见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
他也没有为自己哀哭过，
他也没有为自己哀哭过。
但是在希伯来书说到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
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主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
那就说到我们的主那一刻的那一个感觉，
就讲到我们的主那一刻那个感觉。
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
虽然是短短的几句话，
但是那几句话的确就很重，
但这几句话的确就很重啊。
哦，那你说主在肉身的时候，
我就讲到主在肉身的时候，
曾经大声流泪的祷告，
曾经大声流泪的祷告，
哀苦
哀哭，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虽然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句话，
虽然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句话，
我们想，
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当在克西马尼那三次的祷告，
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那三次的祷告
是哀哭着来祷告，
是哀哭着来祷告。
他在那里碰到一个极其厉害的征战，
他在那里碰到一个极其厉害的征战。
事实上我们也了解，
事实上我们都了解，
一个生命的主要接受死亡，
一个生命的主要接受死亡，
这是大事，
一个人大事，
不容易了解的事，
不容易了解的事。
一个做王的人现今要走到最卑微的那一个点，
一个做王的人现在要走到最卑微那一点，
那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
这个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
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
那位圣圣洁没有杀气是的神的儿子，
那个圣洁无瑕疵神的儿子，
他却要接过人的罪来，好像叫他受了玷污，
他接受人的罪好像叫他受到玷污。
那他的圣洁没有瑕疵，好像不能再维持那样的那个纯净和完整，
他圣洁无瑕疵的好像就不能够维持他圣洁和完整。
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非常不简单的事。
我们体会得到我们的主当时那一份心情，
我们体会得到我们主当时的那份心情。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我们感谢赞美主，
虽然是如此激烈的征战，
虽然是这么激烈的征战，
也是那样一个不容易接受的拣选，
也是一个这么不容易接受的拣选，
我们还是看见主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地位，
我们仍然看见主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地位。
头一次的祷告就是说，
头一次的祷告就是说，
不要成就我的意，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就是说，
第二次就是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父啊，如果你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父啊，如果你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那第三次就没有记录了，
第三次就没有记录。
但是那个记录就说，祷告的话和先前一样，
那个记录就是说祷告的话和先前一样。
那也就是说仍然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要你的旨意成就就行了。
亦即系话，唔好照我意思，只要照你嘅意思，只要你嘅旨意成就就得啦。
那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我们平常就很注意主在灵里头的这一段的经历，
我哋平时好注意主喺灵里边呢一段嘅经历。
但是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
当我哋读到马太福音嘅时候，
我们不单是要注意主在灵里头的那个经历，
我哋唔单止要注意主喺灵里边嘅经历，
我们也要注意这一个经历的目的。
我亦要注意这个经历的目的。
我们晓得这一个经历要带来主一个非常荣耀的结局，
我们知道这个经历的目的要带给主一个非常荣耀的结果。
用马太福音的话来说，
用马太福音的话来讲，
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
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交给我。
这个是这一个经历的结局，
这个是一个经历的结果。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
如果从他的尊贵的地位来说，
如果从他尊贵的地位来讲，
那我们从腓立比书就看到了，
我们从腓立比书就看到，
神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以上的名，
神赐给一个超乎万名以上的名，
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无不口称耶稣为主，
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屈身无不口称耶稣为主。
那这个结局是这样的荣耀，
这个结局是这么荣耀的。
从地位上来说是荣耀，
从地位上来讲是荣耀，
从结果上来说是作王的权柄，
从结果上来讲是作王的权柄。
而这个作王的范围乃是天上和地下，
这个作王的范围乃是天上和地下。
那这的确是非常的大事，
这个是的确非常的大事。
马太福音这样记载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的祷告，
马太福音这样记载我们主在克西马尼的祷告，
非常明显的向我们指出一个问题，
非常的明显向我们指出一个问题，
显出权柄的基础，
显出权柄的基础，
或者说得着至高的权柄的基础，
或者说得着至高权柄的基础，
乃是我们的主先是服神的权柄，
乃是我们的主先服神的权柄。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何等不简单的事，
这个何等不简单的事。
就是我们从主到克西马尼的那一刻开始，
等节目我们从主到克西马尼的那一刻开始，
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好几件事，
接二连三发生好几件事，
这几件事情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说明了，
这几件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讲明的，
那个中心就是这里有一位服权柄的神的儿子，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服神权柄的神的儿子，
或者说这里有一位服权柄的人子，
或者说这里有一位服权柄的人子，
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这里有一位要做王的人，他是毫无保留的服权柄，
或者我们又可以这样讲，这里有一个准备做王的是毫无保留的服权柄。
那马太福音是说到王，
马太福音讲到王，
但这个王怎么产生的呢？
但这个王怎么产生呢？
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做王，
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做王，
乃是因为他服权柄，所以神就把他放在王的那个宝座上，
但因为他是服权柄，所以神就将他放在王的宝座上。
我们看克西马尼的祷告非常突出服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看见克西马尼的祷告是非常突出服权柄的事实，
这一个服权柄是表现在只求神的旨意成全，
这个服权柄是表现在祈求神的旨意成全，
而越过个人所有的难处，
越过个人所有的难处，
也不在那里注意个人所要承担的，
也不在那里注意个人所要承担的，
只注意父的旨意要成全，
只注意父的旨意成全。
那这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话就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话就看得更清楚，
我们的主一直在降卑，
我们的主一直在降卑，
降卑到一个地步，
降卑到一个地步，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然后神才把他升为至高，
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那腓立比书就好像把克西马尼的那一个特殊的经历来做了一个总结，
腓立比书就将这个克西马尼这个特别的经历来做一个总结，
当然整个的来说这个经历不是只有在克西马尼，
当然整个经历不是只是克西马尼，
但是克西马尼却是这一个经历的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点，
但克西马尼就是一个经历的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点。
那他经我们的主经过了这一个点，
我们的主经过这个点，
那么他就上了十字架，
那他就上了十字架，
然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
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这一段的经历的里头，
在这段经历的里面，
圣灵明显的意思叫我们看见作王的道路，
圣灵明显的让我看见作王的道路，
作王的道路，
作王的道路，
乃是一条复权柄的道路，
那一条复权柄的道路，
作王的道路，
作王的道路，
乃是一条拣选神的权柄的道路，
那一条拣选神权柄的道路，
那这的确是很有意思，
这个的确很有意思。
那我们回换一个话来提，
我们换一个话来看，
那在克西马尼，我们的主祷告了三次。
在克西马尼，我们的主祷告了三次。
那三次祷告过了以后，他就不再祷告了。
三次祷告之后，他就不再祷告了。
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有这个属灵的规律在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巧合，因为真的有个属灵的规律。
因为我们记得保罗曾经为他身上的那一根刺也求告过主三次。
弟兄姊妹，记得保罗为了他身上一根刺求告过主三次。
那三次以后他也不再为那个事情求了，
三次之后他又不是那件事来求了。
那我就想，
那我就想
为一件事情接连的祷告三次，
为一件事情接连的祷告三次，
你就晓得那一件事情是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你就晓得那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才会接二连三的在神面前盯着那一件事情来祷告，
所以先是接二连三的在神面前盯着那件事情来祷告。
可是三次祷告过来以后，
但是三次祷告之后，
主的意思明白了，
主的意思明白了，
那他就停止不为那事祈求了，
他就停止不为那件事祈求了。
马太没有记载，
马太没记载，
但是保罗那个祷告却有记载，
但保罗的祷告却有记载。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主说我恩典够你用，
保罗就知道主要把那根刺留在他身上，
保罗就知道主要将那根刺留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不求了，
所以他就不求了，
他就愿主的旨意成就，
他就愿主的旨意成就。
那么主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第三次祷告过来以后他就不再祷告了。
咁呢度主亦都俾我睇见佢三次祷告咗之后，佢就唔再祷告。
那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好像叫我们看见，
好似叫我哋睇到，
我们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向神求，
我哋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向神求，
天大的难处也可以向神求，
天大嘅难处都可以向神求，
但是。神的旨意一明白过来以后，
但是当神的旨意明白过来的时候，
那就不越过主的界限，
那就不越过主的界限。
你说我怎么知道主的界限？
我怎么知道主的界限？
这里好像有个榜样，
这里好像有个榜样，
三次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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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专心的在那祷告，
真的专心在那里祷告。
那三次祷告过了以后，
那三次祷告过了之后，
里面应当是清楚了，
里面应当是清楚了，
里面应当明亮了，
里面应当明亮。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主三次在克西马尼祷告，
主三次在克西马尼祷告，
保罗也曾经三次为一根刺祷告，
保罗也曾经为三次为一根刺祷告。
保罗是一位跟随主的人，
保罗是一位跟随主的人，
那主自己是一个跟随主的榜样，
主自己一个跟随主的榜样，
他叫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事情，
就叫我们看见一件这样的事，
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
你是什么事，
总不让他越过神的旨意，
总不让他越过神的旨意。
那当我们的主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
当我们的主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
那现在犹大卖主的事情又来了，
现在犹大卖主的事情就来了。
在这件事上面真有意思，
在这件事上面是真有意思的。
马太福音没有太详细的记载把犹大领人来抓拿主的时候的光景，
马太福音没有详细记载犹大领人来捉拿主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过程的里头，
但在那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事实，
我们看到一些事实，
也是马太福音所突出来的，
也是马太福音所突出来的。
当犹大 领人来抓拿主的时候，
当犹大领人来捉拿主的时候，
那彼得就拿刀来砍掉一个人的耳朵，
彼得就拿把刀来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
那这里也没有记载主就给那个人医治，
这里也没有记载主为那个人医治，
只是记载主告诉彼得说，
只是记载主告诉彼得说
把刀收起来，
将刀收起来，
注意底下的话，
注意底下的话，
53节，53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是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关乎我们的主这一段的路程，完全在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我们留到末了的时27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再看。
主这段的历程是完全应验旧约的预言，我们留到27章末了的时候再讲。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乃是注意主的权柄的显明的这一点，
现在我们注意主的权柄的显明这一点。
那一直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一直到了这样的阶段，
一直到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
一直到现在事情发生，
我们的主就显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人，
我们的主就显明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人，
但是他却没有使用他的权柄，
但他却没有使用他的权柄。
主如果要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主要要脱离一个这样的环境，
他自己就可以脱离，
他自己就可以脱离，
并且在这里也说，
并且这里讲，
我可以求父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
我要求父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
要是天使一来啊，
因为天使一来，
这些人算的是什么呢？
这人算的是什么？
谁能伤害我一根毫毛呢？
谁个能够伤害我一条毫毛呢？
谁都不能伤害，
边个都不能够伤害我。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留意，
弟兄姊妹你留意，
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主在这里讲一句这样的话，
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
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
经上的话怎么能应验呢？
经上的话怎能够应验呢？
经上所说的必须要有这些事情，怎么能应验呢？
经上话必须有这些事情，那怎能够应验呢？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等姐妹看到，
在主的心思的里头，他只是看准了神的旨意，
在主的心思里面他只是看准神的旨意，
特别经过了克西马尼 那三次的祷告，
特别经过克西马尼那三次的祷告，
他已经看准了，
他已经看准了，
这个路只能往前不能退后，
这个路只能往前不能够退后，
因为神的定义是如此，
因为神的定义是这样，
虽然按照他自己个人他能做许多的事情来保护他自己，
按照个人他能够做很多事情来保护他自己，
他也实在能显出权柄，
他也实在能够显出权柄，
但是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他确实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服神权柄的人子，
他是给我们看见他一位完全服神权柄的人子，
那这样的一个服权柄的事实，
一个这样服权柄的事实，
不是很明确的向我们指出一个作王生命的那一个事实吗？
不是很明确的向我们显出这个作王的生命的事实吗？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作王的人所有的那一个尊贵的品格，
也可以说这个作王的人有应有的尊贵的品格。
那我们说我们的主你配坐在宝座上，
我们说我们的主配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主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尊贵，
我们的主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尊贵。
我们凭什么来说这个话？
我们凭什么讲这句话？
我们不是空口在那里说这个这些语言，
我们不是空口来讲这些语言，
我们也不是在那里背启示录天上的敬拜所用的话的，
我们都不在那背启示录天上敬拜所用的话，
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主的行径的确是留下那样一个高贵的品格 的记录。
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主的行径是留下一个这么高的品格的记录，
而他实在是配，
他实在配，
因为在他的里头，
在他的里面
他没有计较他个人的得与失，
他没有计较他个人的得失，
他只注意神的旨意必须要成就，
他只注意神的旨意必须要成就。
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五十六节最末了就说到连约翰也在内，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五十六节后面讲到连约翰都在内，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主在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以前所说的那个话果然是出现，
只有一两个钟头之前讲的话已经是出现了。
那这个话也是在那里说出我们主的话是带着权柄，
这句话也实在讲出我们的主的话是带着权柄。
他的话一出来就不能更改了，
他的话出来就不能够更改了，
因为他的话是带着权柄，
因为他的话是带着权柄。
那我们在主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神好像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见主不住的显明他的权柄。
神好像从另一个角度给我看见主在不同的角度显出的权柄。
那这的确是一个作王的生命，
这个的确是一个作王的生命，
他在走着一条作王的道路，
他是走着一条作王的道路，
这一条作王的道路，
这条作王的道路
乃是我们的主老早就向门徒宣告过的，
那是我们的主老早就向门徒宣告过的。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你先要做最小的，然后你就能做最大，
你先要做最小的，然后能够做最大。
我们的主不仅是在那里跟门徒指出那条作王的道路，
我们的主不单止同门徒指出这条作王的道路，
他自己也实在地走在这条作王的路上，
他自己实在也走在这条作王的路上。
那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很容易记起西征弟兄这两年多或是两三年来他交通的里面常常说到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都记得陈立章弟兄这两三年来常常交通的一件事，
他是犹太人之所以不能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王，
犹太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王，
乃是因为他们只看见诗篇二十四篇的下半的那一位王，
他们只是看见诗篇二十四篇下半那一位王，
却没有看到诗篇二十二章的那一位王，
就没有看见诗篇二十二章的那一位王。
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但是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如果不是圣灵给我们打开里面的话，
如果不是圣灵为了打开里面的话，
我们怎么样也不能接受那一个是做一个王的经历，
我们怎样都不会接受这个是做王的经历。
但是很稀奇，
好稀奇，
二十二篇一开始就说大卫的诗，
二十二篇开始就说是大卫的诗，
那就是王的诗，
这个就是王的诗，
那是王的经历，
是王的经历。
但你细细地去看二十二章的时候，二十二篇的时候，
但你细细看二十二篇的时候，
你发觉大卫从来没有那些经历过，
你发觉大卫从来没有那些经历，
但是他说出那些经历，那是不是夸大他的经历呢？
他讲出这些经历是不是夸大他自己的经历呢？
不是，
不是的，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圣灵把基督的经历借着大卫来发表，
圣灵将基督的经历藉着大卫来发表。
大卫有一点点经历，但是没有基督那样深。
大卫有一点点的经历，但没有基督的那么深。
这圣灵就把基督的那个经历借着大卫那一点点的经历来发表的透彻。
圣灵藉着大卫一啲嘅经历嚟将基督嘅经历发表得透彻。
哦，所以你就看到基督的22篇所提到一个王的经历，
所以22篇就提到一个王的经历，
在马太福音的里头全都出现了，
在马太福音里面全都出现，
连话语都出现了，
连话语都出现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我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回去以后好好的读读22篇，来再比评比一下马太26、27。
希望等姊妹回去读一读22篇，然后再回来读马太福音26和27和27章，
你就看见那一个作王的道路是怎样的一回事，
你就看见作王的道路究竟是回什么事。
那实在是一个作王的人的经历，
实在一个作王的人的经历。
如果是别人发表这些经历，
如果别人发表这些经历，
我们没有话讲，
我们没话讲。
但是是大卫在发表这个经历，
但是大卫在发表这些经历，
神用着他来发表基督的经历，
神用着他来发表基督的经历，
弥赛亚的经历，
弥赛亚的经历。
我们实在是没有话讲，
我们就没话讲了。
但是犹太人就没办法领会这一点，
但犹太人就没办法领会这一点。
总是看见城门都要抬起头来的，
他们总是看见城门都要抬起头来的，
因为王要进来，
因为王要进来，
他们却没有办法能看见他们的王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大家就看不见他们的王先要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啊！我好像水被倒出来，
好像水被倒出来，
我的石头贴住上膛，
石头贴着上膛，
我的骨头都像脱了节，
我骨头都好像脱了节。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用链揪分我的内衣，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也链扣分了我的内衣。
那这些事情，你叫犹太人怎么能接受说这个是王的经历？
你说犹太人怎能够接受这个是王的经历？
但是很稀奇，
很稀奇，
就是大卫写出来的经历，
就是大卫写出来的经历，
就是一个王的口里说出来的经历，
就是一个王的口里所讲出来的经历。
你不能说他不是王的经历，
你不能够说他不是王的经历，
虽然不完全是大卫个人的经历，
虽然不是完全是大卫个人的经历，
但是却是神把基督的经历透过大卫来发表的，
但是他是神将基督经历透过大卫来发表的。
那现在我们往下看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往下去就看到了，
主给人捉拿了以后，
那个主被人捉了之后，
他们就带他到大祭司的那个屋子里，
他就将他带到大祭司屋子里。
那在这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事，
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
那弟兄姊妹你又看到了，
弟兄姊妹又看到了
啊，以赛亚53章的话又对起来了，
从以赛亚53章的话又对起来了。
那当时人在那里控告主，
人当时在控告主，
做许多假见证来控告主，
做许多假见证来控告主。
但是我们的主却没有为自己申辩，
但我的主却没为自己申辩，
他默默在那里接受人对他的那一个控告，
他默默在那接受人对他的控告。
如果我们的主要为自己申辩，
如果我们的主要为自己申辩，
那这些人都给电脑，
咁啲人都会被变到，
因为他们说的话都没有一个是事实，
即系佢哋讲嘅话冇一个系事实。
虽然当中有一些好像是有事实，
虽然当中有啲好似有事实，
但是确实修改过的，
但系佢系修改过
的，不是主所说的，
唔系主所
说的那个原装的，
唔系主所讲嘅原装嘅。
说主要在那里为自己说明的话，谁都说不过他。
如果主要喺度说明嘅话，谁都唔能够讲得过佢。
但是我们的主默默不语，
但我的主佢系默默不语，
任凭他们在控告，
任凭佢喺度控告，
任凭他们在那里给他羞辱，
任凭佢喺度俾佢羞辱。
那弟兄姊妹，你就想到53章以赛亚里面的那个话啦。
弟兄姊妹，你又想到以赛亚书53章里边嘅话，
他被藐视，
佢被藐视。
他受欺压，
他受欺压，
好像
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又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他就是这样的默默不开口，
他在这里默默不开口。
一个审判和欺压，
一个审判和欺压，
他就被夺去，
他就被夺去。
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胡适山当上面所说的话，不正是在这里大祭司的院子里头所出现的那个光景吗？
感谢我们五十三章讲的话，不是这里在大祭司院子里所出现的事情吗？
那我们看见上面所说的，我们的主要叫神的话得成就，
我们上面看见我们的主要叫神的话得成就，
不正是他的心意上有这样的表现，
不单在心意上他有这样的表现，
而他也实在把自己交出来让经上所说的话按照字面的意思也出现，
而是他又实际将自己交出来，用经上的话按照字面来出现。
而我们实在不能不向主低头敬拜，
我们实在不能够不向主低头敬拜。
他默然接受人的对付，
他默然在接受人的对付，
他好像软弱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拒绝人对他的无礼，
他好像没什么力量去对付人对他们的无礼。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不是，
不是的。
你只要看，
你只要看，
当人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
当人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
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
等到大祭司来摸到他的身位的时候，
当大祭司来摸到他身位的时候，
摸到他的所事的时候，
摸到他的所事的时候，
他说话，
他就讲话了。
前后做一个比较，
前后做个比较，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见
他不是软弱，
他不是软弱的，
他乃是在默默的遵循神的旨意，
他在默默的遵行神的旨意，
他乃是默默的让神所要做的做成，
他是默默让神所要做的作成。
当大祭司对他说，
当大祭司对他说，
你向我们启示，
你向我们启示，
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是基督吗，
你是基督吗？
在这种光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承认这个事实，任何人看来都是最愚笨的，
承认这个事实在人任何人看来都是最愚笨的。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看，
但我的主不是这样看，
我们的主他不能让他的所事给人误会，
我的主不能够让他的所事给人误会，
人对他的所作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捏造控告，
人对他的所作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捏造和控告，
歪曲
歪曲，
但是对此他的所事他一点都不放松，
他对他所事的一点都不放松。
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
你看主非常坦然，
这主非常的坦然，
你所说的是，
你所讲的是，
不仅是你说的是，
不单只是你讲的是，
并且我们的主在这里还特别的突出，
而且我主在这里还特别的突出，
他就是天国的王，
他在天国的王，
他不仅是神的儿子，
他不单是神的儿子，
他不仅是弥赛亚，
他不单是弥赛亚，
弥赛亚只是管的管及那个以色列人，
弥赛亚即系管住以色列人，
但是他是天国的王，
但系佢系天国嘅王，
他所统管的要比以色列这个范围大多了，
佢所统管嘅要比以色列呢个范围大得多，
所以他说，
所以佢话，
然而我告诉你，
然而我告诉你，
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我是神的儿子，不错。
我是神的儿子，没错。
我是弥赛亚，也不错。
我是弥赛亚，也没错。
但是说到弥赛亚，
那讲到弥赛亚，
我就比弥赛亚大多了，
我就比弥赛亚大得多了。
我乃是天国的王，
我乃是天国的王。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等姊妹看得到，
我们的主一点都不软弱，
我们的主一啲都唔软弱。
他该刚强的时候，他还是刚强。
他该刚强的时候，他仍然是刚强。
他不要刚强，他要柔软的时候，他非常的柔软。
他要柔软的时候，他非常的柔软。
在神的旨意的里头，他是非常的柔软。
在神的旨意里面，他非常的柔软。
在神的所事上面，他是非常的刚强。
在神的所事上面，他非常的刚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是什么？
是什么也？
这仍然是一个不传理的表现，
仍然一个不权柄的表现。
他不传理，所以他在人面前好像非常的软弱。
他不权柄，所以在人面前好像非常的软弱。
他服权柄，所以他不能让人误会神。
他服权柄，所以不能够让人误会神。
我们感谢赞美，
我感谢赞美。
他实在是做了一个非常的大事，
他实在做了一件非常的大事。
那因着这样，人给他的羞辱就更增加了。
因着这样，人给他的羞辱就更增加了。
人对他的那一个伤害就更增加了。
人对他的伤害就更增加了。
程度上面也是强烈多了，
程度上面也强烈得多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圣灵的记载真有意思，
圣灵的记载真有意思。
他把彼得失败的彼得的跌倒和门徒的失败没有在一起记载，
他将门徒的失败和彼得的经历没有一起的记载。
那等到这个时候，
等到这个时候，
那圣灵就记出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
圣灵就记出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实。
那这三次，这个三次不认主的记载也不是很详细的。
这三次不认主的记载都不是很详细的，
只是记载有这么一件事，就是
这记载有一件这样的事，就是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在马太福音的里头，
在马太福音的里面
一直在那里说出这一个做王的基督他那尊贵的品格，
一直讲到作王的基督他尊贵的品格。
这一个品格是发表在关于的拣选神的旨意，
这个品格发表在专一拣选神的旨意。
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一个事实，
等一下我留意一个事实。
我们的主的经历到了马太二十六章，
我们的主要经历到了马太二十六章，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人对他的气绝已经是一点都不再隐藏了，
人对他的气绝一点都不隐藏了。
但是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
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
不仅是以色列犹大人对他的气绝，
不单只是犹太人对他的气绝，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是门徒所给他的那个伤害，
是门徒给他的那个伤害。
我们平常只是注意犹大出卖我们的主，
我们平时只是注意犹大出卖我们的主，
这是一个伤害，
这个是一个伤害。
但是马太二十六章，
但马太二十六章
除了记载犹大的卖主以外，
除了记载犹大卖主之外，
不是也记载其余十一个门徒当中特别是彼得所做的吗？
不是又都记载其余十一个门徒特别是彼得所做的吗？
我们说犹大是卖主，
我们说犹大是卖主，
他真的是在物质的这个观念里面去卖主，
他真的在物质的观念里面去卖主。
但是那十一个门徒呢？
但那十一个门徒呢？
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在精神上也是卖主呢？
我们能不能够说在精神上也是卖主呢？
事实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就是这样，
他们在精神上面也出卖主，
他在精神上面也出卖主，
因为他们不承认主，
因为他们不承认主，
特别是彼得，
特别彼得。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把这几件事情加起来，
我们将这几件事情加起来，
众人的气绝，
众人的气绝，
门称为门徒的人当中的两种的出卖
身为门徒的人当中的两种的出卖。
但是这一切，
但这一切
却没有动摇我们的主继续维持自己在神的旨意，
却没有动摇我们的主继续维持神的旨意里面，
他还是默然的拣选神的旨意，
他仍然默然的拣选神的
旨意，让神的旨意成就，
让神的旨意成就，
这真是一个高贵的作王的品格，
这个就是一个高贵的作王的品格。
那到末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
到末了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说
作王的基础，
作王的基础
实在不是根据外面做了多少，
实在不是说根据外面作了多少，
乃是根据里面那个生命的尊贵，
乃是根据里面生命的尊贵，
就是我们的主在末了的那一层所显明出来给我们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主末了那一层所显明给我们看到的。
那我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指出一个问题，
到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指出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晓得主当时所寻找的是门徒，
弟兄姊妹都晓得我们的主当时寻找的门徒，
到二十八章的里头主的差遣也是叫门徒去寻找更多的门徒，
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又是门徒被差遣去寻找更多的门徒。
什么叫做门徒？
什么叫门徒？
门徒就是学生，
门徒就是学生，
主的门徒就是主的学生，
主的门徒在主的学生，
你要主是怎样你就学着主的所事和主的所做，
主怎样你就要学他的所事和所做。
但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作王主要的基础不在所做，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作王主要基础不是所做，
乃在那个里面的生命的尊贵，
乃是里面生命的尊贵。
那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
今天我们一般跟随主的人，
那我们能看到追求主的道路，
我们看见追求主的道路了，
我们也看见作王的道路，
我们看见作王的道路，
这一个作王的道路，
这个作王的道路
是从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开始，
是从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开始，
而不是在外面的一些劳碌奔跑来决定，
不是外面的劳碌奔跑来决定的。
那当然我们需要有劳碌有奔跑，
所以当然我们需要有劳碌有奔跑，
但是决定我们作王的那个基础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但是决定我们作王的基础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因为这里面的生命是显明主的所事，
在里面的生命是显明主的所事。
那么我们到二十八章的时候，那我们再更重的来指出
都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到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再指出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放纵在作王的道路这一点上，
今天晚上我们着重在作王的道路的一点上，
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就交通到这里。